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谁都知道应该是先有太阳，然后才有植物。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发生很大的难处。那读圣经的人，反对圣经的人就根据这一点，他说你看呢，创世纪第一章根本是神话，因为现在我们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科学，不可能太阳是在植物，在太阳是第四天，而植物是第三天。那么这个尼禄王是罗马来的，墨索里尼也是罗马来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要复活，那非墨索里尼不可，而且墨索里尼那做的是的确很像第基督的，所以呢他就一口咬定了。结果弟兄姊妹，他讲完了，这个杂志也发表了，结果后来大家知道墨索里尼并不是第基督，就是一下子潘汤弟兄一下子就一落千丈，他的东西还是给人很大的帮助。那是经过他把这个再来和预言的真理传给了何瑟文姊妹，然后经过了何瑟文姊妹又传给了尼托森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尼托森弟兄对于预言的那个见解，没有疑问的是受潘汤的影响，受哥怀德的影响，也受潘伯的影响。但是我愿意替他们做见证说，你如果读他们的书的话，你承认他们的的确确是会读圣经的，没有话说，他们的确会读圣经，但是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警惕。那么结果就是这些很会读圣经，你知道连基要派的人他们都得他们的帮助，结果就在这些人里面出了个很有名的人，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潘本，他的书今天你还可以买到，就是讲到最早的地区。那么所以在那本书里面，你来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你整本创世纪第一章根本不是问题，整个第一章被打开了。现在经过潘本，因为他懂得圣经，结果他就把整本圣经串起来了，然后我们真的看见原来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呢发生了很大的事，那就是撒旦背叛的事。结果呢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天使啊，结果跟着背叛，结果就被神，如果他潘伯解释没有错的话，就被甩到地上。那这就后来变成地上的鬼和邪灵。那么很可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活物，结果那些活物呢、哦、对不起，那是魔鬼，后来那些活物呢也跟着背叛，那个就变着鬼。所以我们所说的圣经所说的鬼啊，不是人死了以后变鬼，不要害怕。圣经说的鬼啊，如果照着潘伯的意见的话，他可以举出很多的圣经证明给你看，是那些在前一个世界那些这个堕落那些就跟着那个撒旦背叛的那些活物来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所知道的北京人或者这些猿人，那多半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并不是只要照亚当夏娃以后的事。所以所有地质学所讲的那一段时间应该刚好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中间。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 Pember 一个极大极大的贡献。然后呢，感谢主又兴起了很有很好的一个科学家，这个科学家他的名叫 Harry Reimer， 他可以说很会读圣经，而且他口才好得不得了。你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你们看过到底有没有神这本书没有？或者看见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或者看见或者耶稣神的儿子吗？你知道里面很多的材料都是根据 Harry Reimer， 你读他的书啊，我很少读一本书放不下来的，很少读一本书啊舍不得放下的，但是我读他的书常常舍不得放下。这个人的口才是好极了，他实在是个优秀的科学家，而且实在是优秀的神学家，没有错，他拿了好几个博士，一个是科学的，还有一个是神学的。那他实在的训练没有话，根本没有话说的。你知道他有一次啊，很有趣啊，他这个刚好在科学开会的时候，中午大家在一起聊天，他呢很会传福音。他怎么传福音啊？他大家正闷得无聊的，他就跟他同事讲啊，他说我们好不好做个游戏啊？啊，做个什么游戏呢？他说啊，在圣经里面有一本很古老的书啊，神一共问了40个问题，让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回答对的话一起是10分，如果全对的话是400分。他们说好啊，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啊，让我们来回答。你知道那个时候所有在场的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在这开会开了很无聊了，所以他们做一点游戏，这叫做圣经游戏。结果做完了以后呢，他们最后缴卷了。你知道这些很有名的科学家，你知道他回答总分拿了多少分呢？他们讲好，如果半对是5分，所以他们中间拿的分数拿的最高的是35分，400分里面只拿了35分。 你知道我们这位弟兄实在是厉害，很忧他们一摸，他真是那个嘴巴的尖锐啊，你很少碰见这样。神的确是使用他。就在前不久那一段，可以说福音很不容易传，因着进化论几乎都进到这个中学生的学里面去的时候，结果神实在兴起这个勇敢的战士起来，真的把神的真道分开。那弟兄姊妹，他的的确确把 Tamber 弟兄所看见的再发挥了。那现在不一样了， Harry Reimer 自己是科学家，所以呢他就把所有他所知道当时科学的资料，然后就对于与创世纪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解说。那个解说就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直到20年前以前，或者是1950以前，你知道所有正统福音信仰的人，你问他们的话，他们都相信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所有最爱主的人，你可以随便举出哪个名字来，你所有从穆迪 Bible 圣经学校出来的那些所有的校长，像 Torrey， 像 Hudson Taylor， 或者像不管你只要能够举出有名的那些真的爱主的人，他们都认为这个解释是对的，因为的的确确你从圣经里面非常的清楚，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这个 Harry Reimer 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啊，当时这个信仰正统人中间的发言人，他是福音的发言人。那神的确呢借着他就把整本的创世第一章就解开，所以他有一本书啊专门讲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从那个以后开始，在爱主的人里面就应该没有太多的难处，意思就是说应该就没有太多的困难。但是虽然如此，我们知道有一班弟兄姊妹也是很爱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只有这些弟兄姊妹才是爱主的，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实在对主的话有渴慕，他们也实在是很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因为对于地质学有认识的缘故，他们发现呢，圣经和今天所科学所发现的几乎是一致的，但是只有一点有困难。这一点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讲啊，这个一天，第一天这样，第二天这样，第三天这样。那么现在的问题在这里，这些的次序啊，就一面来讲很像科学家们所发现的那个次序，那个次序很像。但是呢，难在哪里呢？难在就是地质学所给我们看见所需要那个时间呢，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有的人起来读圣经就问一个问题：会不会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个日啊，应该是指着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来说？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有许多懂得原文的人，他们也同意说，有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一天并不是指着一天来说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就得着相当的支持。为了这个缘故，有不少的人呢是相信说创世纪第一章这里所说的一天呢是很长，是不止24小时的，是很长很长。但是我刚才说过，像 Harry Reimer， 像这些弟兄姊妹，像相信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很长距离的这一班弟兄姊妹，那么他们相信这样的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呢，他们认为这个一天就是一天，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里讲了有晚上有早晨，而且第七天呢就是安息日，就是现在的礼拜六，所以应该是24小时。那不止这样，圣经里面讲的天呢，如果上面加上形容词的话，那个天就一定当作一天来说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很可能一天可以指着一段的时间来说。那么当然了，这个时候有读圣经，你知道你要什么东西啊，圣经会给你什么东西。就好像有的人喜欢抽烟呢、啊、他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祭坛的火永远不止息，所以这个基督可以抽烟。那么现在你要发明，你要相信说一天呢可以是很长，所以他们说他们就引这个彼得的话。彼得话怎么说？意思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这样的话，一天呢可以像一千年那么长，所以呢他们认为说那是指出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不要忘记，这一班弟兄姊妹并不是新派，他们相信圣经的确是神的话，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你不能因为他把这一天当作解释成一千年，你就觉得他是新派，那就太过了。他们也是爱主的一般人。所以这样你知道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般人是相信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 隔了很长的距离。有一般人认为说，这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第一天第二天实在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圣经跟科学是没有冲突的。那么一直到前二十年，我如果没有错的话，一直到前二十年，神又兴起了一般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才对。这一班弟兄姊妹啊，不是糊涂的人，他们就觉得啊，要好好来读圣经，而且好好的把神的创造也好好的读一下，所以他们就组织了一个社，叫做什么呢？叫做叫做创造研究社。这个带头的人呢，是一个土木工程师，他是个读水利的。这个人呢，头脑很大很好，结果他就找了450个博士，就是这些都是受过高深教育，而且在每一科方面都有很好成就的。然后呢，他们一同聚在一起，他们一同来读圣经，而且他们也好好的来研究神的创造。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要写教科书，我们要告诉人说进化论是错的。那么进化论是错了，那怎么办？你一定要有个东西代替才是可以啊。所以呢，他们那些读生物的人呢，就说我们要写一本教科书啊，要告诉人说啊，这个起初不是创造，是进化，是创造的。但他们写这个教科书的时候啊，他们不是根据圣经，他们是根据科学的推论。那我们这他们有办法的，他们能够从科学的角度证明说这个进化论是错的，而且呢是这个神创造了，这个宇宙是经过创造的。所以呢，他们就写了一些教科书。因为他们写了教科书以后，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呢，所以他们就向政府要求，说是在学校里面呢，你不能够光让他们教这个进化论，你也应该让他们教创造论，但是不一定只是圣经创造论来说的。那结果因为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呢，他们就把很多的时间花在那个写书啊，所以那的的确确这个正统福音的人的确为他们摆上了很多，甚至齐心努力啊，希望主能够使用他，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有那个本领。那弟兄姊妹，这些人是非常勇敢的。你知道这些人勇敢到什么地步呢？这些人勇敢到一个地步，他们起来说，整个的地球到今天不过6000年，圣经里面说的就像刚才 Usher 或者 Lightfoot 所说的，就是6000年。第一天就是第一天，第二天就是第三天，那第四天神创造太阳，但第三天可以有植物，他说没有问题，他可以举出证明说在那个情形底下植物还是能够生长。亲爱的弟兄姊妹，根据他们，神创造就是在这6000里面。那么他们所举的证据很简单的一点，就是第二章第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然后不止这样，他们也很明显的有一个地方的圣经，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也能够知道那节的圣经。我们好不好很快的读一下衰极第二十章，衰极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你看啊，他们这班弟兄们就是拿出这节圣经来，他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他说根据这节圣经呢，神造这个天地和海和其中的万物就是6天。那么然后他们可以根据他们所知道的能够证明给我们看，你就是把圣经放开一边的话，这个地球也不过只有6000年。他可以证明给你看说，所有今天们科学们所讲的那些什么地球450000万年，他可以告诉你说在计算上有这个错有那个错有这个错有那个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同意他们，但有一件事我为他们感谢，他们实在是福音很勇敢的战士。他们的的确确觉得圣经不应该来附会，就不应该来附会科学。圣经就是圣经，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如果神的话说是6天，他就相信6天，他绝对不为着要躲开那许多难处。结果他们认为说那个第一节跟第二节，创世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根本就没有间隔，那个地是空虚混沌，那个天呢是神第一天创造的，地 地呢，也是神第一天创造，然后第二天创造空气，第三天植物，然后第四天太阳月亮等等等等。那亲爱的弟兄，你如果读他们的书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说，今天所有化石的情形都是整个挪亚洪水的结果。那么他们不知道出了多少的书，你如果在美国看的话，这个书店里面几乎都差不多都是他们的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今天正统福音派，所谓正相信正统福音的人，我如果没有估计错误的话，大部分的是接受这一班弟兄们所领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和1950年情形刚好不一样。而且这一班弟兄们很有趣的，他们很坚定的认为三样的领会都是错的。第一，进化论是错的。第二呢，你相信第一节跟第二节当中有距离，这是错。第三，你相信一天等于一个时期，也是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这一班弟兄们对于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所知道到今天为止人对于创世纪第一章的领会。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办？我们应该怎样来领会创世纪第一章呢？那我只能说一点我个人的感觉。有一件事啊，我非常的喜乐。我并不认为啊，因为有这三种不同的领会我们就心灰意冷，我反而觉得非常的喜乐。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三种不同的领会都告诉我们说，今天圣经和科学所发现的没有冲突，神的话永远是安定在天的。但是正是因为三方面不同的领会，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很可能其中有一个是对的，也很可能其中两个都是对的，也很可能三个都是对的，都很靠近，也很可能我们不知道，不知道那个情形。但是因着有这个三个不同的领会，而且都有圣经的根据，你就知道说这些离开真理已经不远了。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我愿意站一面，我愿意站在这个研究科学的角度，我说几句很简单的话。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对于神的创造如果有一点领会的话，是怎么来的呢？比方说你要知道核原子核里面的构造，最早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有一种的领会，不是。你知道有一般人认为说这样的解释很好，结果呢能够解释很多的实验的现象。所以呢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学说，有一个模型，关于原子核的模型，然后呢另外一个原子核模型也能够解释这个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半来说科学家怎么办呢？他们就接受两边的解释。意思就是说，既然他的解释有那个实验做根据，另外一个解释也有实验做根据，那么科学是相信实验的，是相信神所神的创造的。那么解释会错，但是因为他们都很靠近实验的缘故，所以他们都应该是趋近真理。那么有一个时候你看见，特别你研究原子核里面构造的时候，有好几个这样的模型都接受了，那么后来当然证明有的是错，但是大部分证明都是对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一面抓住一部分的真理，另外抓住另外一部分的真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你发现，如果你我虚心的话，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神的创造。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慢慢后来再进一步，人就能够找出这个几个解释中间不同中间连贯的这个情形。等到把这个中间的情形连贯起来了，感谢主，你知道我们对于原子核里面构造就完全清楚。所以到今天大家没有证据。为了这个缘故，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这三种不同的解释和领会，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爱主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不应该相咬相吞，我们要尽量的要明白到底我的弟兄为什么这样的坚持，为什么这样的反对，然后也许我们能从里面得着亮光。我愿意说一点我个人的领会，就说我个人对圣经的领会，或者说一直注意这三方面的发展。我也读过他们所有的论据，我说过这三方面的，我觉得最叫我满意的，我不能说这是唯一的，我只能说叫我满意，叫我里面觉得心安理得，叫我觉得这个时代就着整本圣经启示的情形来看，这是最靠近神，就是最靠近那个准确性的。我愿意告诉弟兄们， 我愿意说我里面的感觉，那就我个人的领会，而且当我好好的仔细读过各方面的论据的时候，我个人还是相信，还是接受潘伯弟兄所看见，我还是认为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的确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个争执不在于到底是地势空虚混的还是变空虚混的，读圣经不是这样，不能光是一个字的不读圣经，要用全本圣经来解释。而且如果你仔细注意这一班读圣经的人，你叫他们的确是遵守解经的律，他们非常的严格的，他们自己也肯接受十字架的雕刻。所以我们如果领会他们的话，你看见他们的启示或者他们的解经的确确是非常平衡的，并不是说为着要讨好科学所以他们这样做，不是的。所以如果你最近你如果不错的话，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在加拿大写了一本很好的书，他整本书就是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可以给我们看见关于这样的领会，严格说来在古时候在犹太的时候已经有人看见了，也换一句话他也可以证明给我们看这个第二节这里也的确确应该翻作变体，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深的讲解。但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都不是精通原文的人，但是呢我们需要以经来解经才可以，就是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才可以。所以如果从原本圣经的亮光来看，那我相信这三个说法这三个解释最能够叫我们满意的应该是我刚才所说的第一个。所以从这个解释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读下去的时候很稀奇，不是神创造了地，你看见这个水退去了，然后地就露出来了，本来就有青草了，现在地就发生青草，所以这里根本不是创造的情形，这里是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曾经改变了，现在神来恢复它，那一座神审判的缘故，所以你知道整个的地球好像被云雾包围住了，所以太阳的光射不进来，一直等到第四天的时候，神好像把云雾拨开了，那这个时候呢太阳的光就照射进来。所以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你发现神只三次提起创造这个词，第一个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用了创造这个词，而创造的意思是使无变为有，从没有造出有来，这是创造。那个造呢是改造的意思，就是把已经有的把它造了，比方说这个桌子你是把树变了个样子，变成这个树变成这个桌子，这个叫做造，这个在圣经里面不用创造这个词。所以这里讲到创造只有三次，一次讲第一节创造天地，然后呢讲到创造大鱼，讲到创造魂的时候圣经用了创造这个字眼，还有呢创造人的时候的确是用了创造的词。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所有在创世第一章给你看见的光景是老早已经有了，神创造天和地是第一节给我们看见，第二节以后你看见是地变了，然后现在神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这六天是神复造的六天，不是神创造的六天。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这个复造和神原始的创造不知道隔了多少万万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地球是古老的，天也是古老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衡量这些，你要把很多方面来看它。那么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他们说今天这个地球不过是六千年，你来读主的话的时候你看见它是有难处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需要从整个这个角度来看它，这样我想我们就很清楚。所以这样你来读创世纪的时候根本没有难处。那不止这样，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很要紧的一点，这就是今天许多人反对创世纪，但是他们反对错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为大家所要争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在创世纪。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所领会的创世纪第一章没有错的话，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在第一章里面神所给我们的创造和复造的东西所给我们的都是最后的产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不懂我的意思，挂在我客厅的画是已经完成了作品，我现在不是告诉你说一个画家在我的客厅里面画画，他从那个从开始慢慢画慢慢画画画画到最后整个的经过，不是的。 现在我给你看见的画是画家老早画好了，他放在我客厅的。你不要忘记了，整本的创世纪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都是 end product， 就是神最后的产品，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因着这个缘故，创世纪第一章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神创造的过程，只是告诉我们最后的结果。连创造人的时候，你知道，只是其那个最后的结果，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人是泥土造的，然后夏娃从肋旁取出来，没有，他只说造男造女。你如果要知道神创造人的过程，请你读创世纪第二章。如果你要知道神创造宇宙的过程的大概，请你读圣经里面其他的圣经，圣经其他的部分。因为我们的创世纪不是启神所启示里面最早的一本书，圣经是66卷，圣经不是只有创世纪第一章。所以如果你我光用创世纪第一章来打这个仗，我们根本打错了仗。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很多人今天要来和创世纪第一章来比较的时候，他是告诉你说科学家们怎么相信这个本来是一生的霹雳，然后经过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要来和圣经来比较。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根本在这里不是讲那个过程的问题，圣经乃是给我们看见最后的情形，就是这里讲到发生了讲到什么情形的时候，都是给我们看见最后的情形。那因为这个缘故，要让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用能力创造了宇宙，神是用智慧铺张了穹苍。那不止这样，圣经也说他用他的气创造了万象，那么然后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你说再读圣经的话，很明显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是一下子之间的事，你不要以为神6天来创造。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要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啊，就着神的创造来讲，你想神需要6天吗？6秒钟都不要，6秒钟都太长，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让我们记得那个创造的故事在创世第一章第一天，到了后面讲到恢复的时候，你看见几乎也没有多少时间在里面。因为你知道有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光是让亚当沉睡，然后肋骨拿出来，然后让亚当啊经过许多的动物，然后一个给他取名字，有人说这个不止24小时啊，你能不能24小时能够点那么多人的名字，还有这个，然后神呢又给他了开动手术，那是全世界第一次没有痛的手术。那么那一次呢，取出亚当的肋旁来，然后有那么多的事情。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多的事，创世纪第一章提笔就够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对神来说根本没有时间的问题，神创造一下子就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里说神要花1天来创造，2天来创造，你吵来吵去，争来争去，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说，哎呦，有的弟兄姊妹说不可能，一日如千年，这个1天那么长，神哪里要需要那么长呢？神需要24小时，弟兄姊妹。你也错了，你我都错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对神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对神来讲根本不是时间不在里面，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有问题，因为我们在时间的里面，就好像十字架的真理一样。客观来讲，我们的主已经定了十字架，但是我们还在时间里面，所以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有主观经历的那一面。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就做神客观的创造来说，很清楚，创世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哪些，你知道这些都是有主的，有创造者的。第二，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了人是怎么创造的，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现在神把他所要说的已经说完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今天人呐、花了很多的时间呢、要来比这个比那个，这一段跟那一段，这一段跟那一段。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不懂得创世纪第一章，但是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就说我们的弟兄们都错了？如果他们真的错的话，为什么他们只主面人耕耘，而且他们也找了很多的东西，你能不能一下子就把他们抹杀了呢？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弟兄们，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历史来说，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不知道多少万年以前神创造了天地，然后后来撒旦背叛了，结果神审判这个地，那个时候的地，结果地就变成空虚混沌，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就来做恢复的工作。那么恢复在这里有很重要的预表的，我们要看见这个，就神来说并没有浪费他的笔墨。
那么然后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创世第一章，最后神创造人。那创造人没有错，创造人的的确确创造亚当这样的人，的确是在创世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所以从历史来讲，我个人相信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如果弟兄姊妹不同意不要紧啊，因为我们再上说过我们的领会会错，但是呢让我们记得神的话是永远不错的，但是不要说我们的解释永远不错，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得罪主。所以要紧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就着我们的领会，这个恐怕是最靠近圣经的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就历史来讲应该是这样发生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创世纪所看见是神的恢复复造，他的复造。那么如果你来读圣经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虽然你看见的是复造，但是意思不是说你一点都不能找到神原始创造的影子。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你看是谁来做这件事。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今天是活在主耶稣的时候，好不好？或者再早一点，或者活在以斯拉那个时候。你知道以斯拉那个时候他们在圣殿把圣殿盖起来，那是第二次的圣殿，不是所罗门的圣殿，对不对？那是恢复，那是后来恢复的结果。那么如果你看见第二个圣殿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仍旧那样的一位神，神的蓝图是一个蓝图，会幕是如此，所罗门圣殿是如此，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所罗巴伯的圣殿也应该如此。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是原则上是应该是一样，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神，这点我们要清楚。所以当你访问第二个圣殿或者主耶稣所在的西律圣殿，就算是被西律修饰过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如何你在那里能够找到第一个圣殿的影子，虽然你没有看见所罗门。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到底什么富人院了，这些可能根本当初没有，有和没有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最少有一点你猜的是对的，就是圣殿是有外院，有圣所，也有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你大概是八九不离十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他做事的法则，他有一个比较，有一个作风的。所以现在就你看看神所创造的宇宙，你看看太阳系，太阳在当中，然后地球围绕着转，然后你看一看原子，里面有个原子和电子围绕着转，好像个小型太阳系一样。你跑到个银河系，我们那么大，有2000万万颗星，里面你看见每一颗星都是围绕着那个银河系的中心来转。所以你看见在神整个的创造里面，让我们记得神是一致的。这就是今天科学家们为什么人能够在地球能够知道几百万万公里以外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在神的创造里面，今天是如此，过去是如此，意思就是说10万年前的物理的定律和今天的定律是一样的，在地球上的物理定律和很远星球上的物理定律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或者说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从那里出发，结果果然发现神做的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刚才所说那一般的弟兄，那一般的弟兄啊，就是很勇敢那般弟兄，把认为神宇宙只有6000年，你知道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推翻掉了。他们认为说这个叫把这个定律把它推翻，这个原则不可能，所以他们认为说那个时候的物理跟现在的物理不一样，所以地球可以是6000年。但是弟兄姊妹，这种道话是不错，但是如果你从整个神的创造来看和从整个的做法的原则来看，你看见并不妥当。那为着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就是科学家们能发现的原因。那么同样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这样说，你虽然没有看见第一个所罗门圣殿，但你从第二个所罗门圣殿大概你可以猜得出来。那么同样的，你从神的6天的复造，大概你可以知道神当初创造的过，在第一天里面那个创造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因为神是一位神，神的做法是一致的神，所以你从他的表现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创世第一章的话，你会发现创世第一章所记载的不错是讲复造的事，但 但是借助表现让我们能够猜想到揣摩到神起初创造大概经过什么样的情形。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因着他是讲表现，你用不着去争说他一天是24小时还有多长，用不着，因为他是个表现。所以这一天呢，也许这一天，也许当神在这创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经过6个阶段，是经过这许多阶段。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如果从这个光去看的话，你会欣喜，非常的欣喜。我没有时间去读给弟兄姊妹看，没有一个文献可以告诉你说他上面所写的和神今天创造和科学家们所发现的几乎是完全符合的。我没有时间去说它，细的不得了，里面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你不需要相信进化论，根本不需要相信进化论，但是你可以相信化石那个记录里面有突变的情形。那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天呢，大概就是指说，如果我们用表现的说法的话，很可能就回过了去看，很可能是指说那个化石中间有突变的那个记录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经里面创世第一章和天文学和地质学是完全符合的，我要低头敬拜主，在地上你我找不到一本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我们要从表现来看创世纪第一章。如果你从那个光来看的话，你能看见那个影子，并不是说历史上就这样发生的，我们只能这样的猜测。然后你再从别的圣经去比较的话，然后你就发现印证的话，果然很多地方是不错的。我想我们明天晚上要继续，我们明天晚上要给弟兄姊妹看见，你从别的地方的圣经，然后从整本的圣经来看，那么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所猜测的大概是不错，的的确确像科学家们所发现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我不只认识神的创造，而且我们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神从来没有改变过，昨日今日到永远，耶稣永远不改变，神是永远的神。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感谢，这个对我们读圣经，对我们的追求有极大极大的帮助。然后你再往前去，我永远记得 F.W. Grant 说一句话，你叫 Grant 这位弟兄啊，尼托森弟兄认为20世纪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 Grant。他写了一套的书啊，叫 Numerical Bible 数字圣经。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说他认为就着神，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就着神的作为来说，那这里的浮躁是必须的，因为这里的浮躁严格说来是个非常美丽的预表。这个预表特别是预表整个基督的救赎来说，也是预表在基督里面的新造来说。所以我们就要从那里出发，我们就要更深的一步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可以停在这里，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很可惜不能够再继续。我本来想让你们看看里这个纸头后面有几个很有趣的图画，但是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我们明天要开始。我们明天怎么开始呢？我们要从别的圣经，圣经别的地方，我们来看我们创世第一章到底猜的有错还是没有错。那不止这样，我们要从那里面读出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等到你真的看见这些以后，你要低头敬拜主，那位创造宇宙的神就是把这本圣经给我们的那一位。我们真是要低头敬拜主。弟兄姊妹，神的意念真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说只是一点点高吗？只是他的气势高吗？打起篮球来我够不上他吗？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他的意念高到一个什么地步，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所形容，像神的爱一样，那个空间是我们无法形容的。我们只有承认我们是渺小的，但他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低头感谢赞美他。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还是介绍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每一刻每一天，不论何痛苦，当世上正没有什么可鼓舞，当叹息正不静，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 这首诗歌大概有150年的历史。我们知道在15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大的运动，这个属灵的运动呢，我们不知道怎么称呼它。那因为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被主兴起来的时候，他们彼此称弟兄，所以有的人呢就称呼他们这个运动叫做弟兄运动。而这首诗歌呢，就是这个运动里面一个姊妹写的诗歌。那这个姊妹呢叫做 Lady Powerscourt。 我们知道在英国这个 Lady 啊，大概都是像伯爵夫人、公爵夫人这样的身份，可以说她是个非常很有地位、很有身份的一个姊妹。但是呢很不幸，她嫁给了 Powerscourt 以后，她很年轻，就是23岁的时候就守寡，主就把她的先生接去。然后呢他就特别遇见了许许多多在我们刚才所说那个弟兄运动里面的弟兄们。那其中这些弟兄们最有名的就像达北弟兄，还有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名字来，但是最有名的就像达北弟兄。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弟兄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特别是特别的聚会，多半呢都是用这个 Lady Powerscourt 的堡垒。我们知道这个 castle， 这个特别是你到欧洲去，那些最有钱的人呢，他们的房子都是住在那个古堡里面。那么因为这个 Lady Power 这个 Powerscourt 这个弟兄留给他一大笔很大的财产，所以呢他这个有很多的古堡，那不光是一个地方，有好几个的古堡。那么弟兄运动起头被主兴起来，和 Lady Powerscourt 很有关系，因为 Lady Powerscourt 的确是把他整个的家统统打开了。那么所以弟兄们可以从一个古堡到另外一个古堡，他们就轮着在那里聚会。所以主实在是很使用这一位的姊妹。那么有人告诉我们，特别是在那个运动里面弟兄姊妹做见证说，他说恐怕你很少碰见一个姊妹啊像这位姊妹一样是那样属天的。他们怎么形容这个姊妹呢？他说他属天到一个地步啊，他几乎脚都不着地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领会这句话，他实在是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爱主。所以有人说恐怕呢在弟兄运动中间，你在姊妹里面你难得找到一个像这样一个爱主的姊妹。当然我们刚才说过，23岁的时候主就把他的先生挪走了。那么后来因为弟兄们常常在这个古堡里面开特会，那么因着他非常爱主很有追求的缘故，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在弟兄运动里面我想啊最有名的两个弟兄但弟兄姊妹当现在知道的最出名的一个是穆勒弟兄。那么除了穆勒之外呢，那就是达北弟兄。我怕说达北弟兄恐怕一般人不是十分的认识他，不是十分的知道他，因为他一面实在对神的儿女很有贡献，但另一面也给人很多的误会。那穆勒弟兄就不同了。穆勒弟兄我想我们无论在什么样背景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非常对他得他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多半人都知道穆勒。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很多人不晓得说穆勒原来也是弟兄运动里面的一个，他们的领可以说是领袖。那么最会祷告的是穆勒弟兄，那他们中间最会读圣经的几乎可以说是达贝弟兄。那么达贝弟兄可以说是他们最早期许几个领袖里面其中的一个，但他不是但是因为他对于神的话很丰富，底子也很好，所以后来呢可以说他在弟兄会里面，所谓弟兄运动里面是影响力很大很大的。那直到今天，我相信在纯正福音信仰的一般神的儿女中间，有形无形的不知道得了他多少的帮助。那么结果呢，因着他们常常在一起聚会的缘故，没有多久以后呢，慢慢的这个 Lady Powerscourt 和达贝弟兄呢，他们渐渐的就有了彼此倾慕的情形。那么到了一个情形呢，他们几乎可以说到了论嫁娶的时候，他们彼此倾慕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应该决定到底他们要不要能够成就这一次的婚姻。那么达贝就去祷告主，寻求主。他祷告的结果呢，里面觉得不通，他觉得恐怕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他为什么觉得不是神的旨意呢？他有一个考虑，他觉得神给他的托付啊是要旅行到各处去帮助神的儿女的。我想弟兄姊妹不知道哈，也许在座很少人知道说主在他们中间做了多少的事， 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在1920几年或者30几年的时候，就在还在那个时候，在中国有一个弟兄啊，刚好碰了这个运动里面的弟兄，他告诉他说啊，如果我现在给你这个运动，他们在各地聚会的地方，如果你全世界要走一圈的话，你大概要花20年的功夫。那这些弟兄姊妹是不出名的，你很难找到他们。我到美国的时候常常试着要找他们，很不容易找，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找到他们。但是呢，他们的的确确在那里，而且实实在在很多这样爱主的弟兄姊妹。所以达比弟兄他觉得他应该有一个托付，不能光待在一个地方。你知道达比弟兄神使用他翻译了好几种，就是圣经啊，翻译好几种语言的神实在大用他，所以他要旅行到各处去。那因为这个缘故，他觉得如果我这样到处去旅行，我如果今天成了家了，那他在道义上他觉得对不起 Lady Powersport， 所以他为着这个缘故，他就很清楚地把他的感觉告诉这个姊妹，意思就是说，为着主的缘故。就是他们的关系和他们的感情来说，他们是到了一个情形，他们能够同时进入家庭的。但是为了主的缘故呢，他愿意起来跟随主，意思就是说为了主的缘故，他们以后这个关系就到那个时候就算中断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后来在读到达比的故事的时候，有一次达比在这个旅馆里面呢，他很疲倦很疲倦的时候，他就把他头埋在他的这个手两个这个手背弯里面。那个时候他就唱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就是主我今悲时，不是那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背起十架跟耶稣那首诗歌，我今撇下一切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所以我们能够懂得体会大悲里面的心情，他实在是个很爱主的人。我们不要以为说他光是个头脑很大，或者是个非常 doctrinal 非常这个讲教训的，他实在很有权柄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实在是一个跟随主的人。那对达比来讲是如此，对 Lady Powersport 来讲又何尝不是如此。那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写下了刚才我们所写的诗歌。他一生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只留给我们两首诗歌，我们现在所有的是其中的一首，另外一首弟兄姊妹不大熟悉，而另外一首大概就是他先生被挪走，被这个他的先生被主这个接去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写的。但是你从这首诗歌里面，你就能够知道他实在是一个活在主面前。所以，但愿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能进到他诗歌的感觉里面去。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懂得，这样一个爱主的姊妹，她36岁的时候，主就把她接走了。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里面，不止她是一个，好几个，有一个弟兄。给教会不知道有多少的帮助，29岁就被主接走了。我们不懂得为什么主这样做，但是我常常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也许这些人就像以诺一样。你看以诺与主同行是360年，比起他祖父和父亲，比起他的儿子和孙子，他平均在地上的年日短得很。但是也许他们真的是与主同行，到了一个时候，主就把他们接去。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我们不懂得为什么主这样做，但是另一面，也许这位姊妹真的像他们所形容的，是主骗到一个地步，脚不着地的。但愿这首诗歌能够勉励我，让我们做一个爱他跟随。我们能不能像他一样的祷告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我只有一个事情，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任何的事任何的物，如果里面没有你，不让我来思想，也不让我来爱慕。你看他实在是爱着，他说每一刻每一天不论何痛苦，当世上正没有什么可鼓舞，当叹息正不禁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我相信只有一天我们真的在天上遇见这个姊妹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她真正在什么情形底下她写了这首诗歌。她说我每次如梦想人生的神，亲爱主，我求你必须也在，不让我离开你去寻求快乐，不让我凭自己去单独选择，每当弯来进孤独之处，主耶稣，我求你仍与我同处，当每城未破晓我仍蒙昧中 求你来低声唤，将我耳开通。当每次我虔读你圣洁话语，求你用你荣耀照亮每一句，让我能明看见这宝贵救主和他的大救恩无一不我说。当我正无依靠跪到你座前，求垂听我祷告，赐够用恩典。有时候因有错祷告你不听，别收回你同在，是我敢不听。当每次我想到天上的福气，让我心羡慕且羡慕，再比会见你。我再次所希望只有你再来，我再比所快乐只有你存在。主，求你教训我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心。弟兄们，我相信说这是在我们所能找到的诗歌里面最美最美是诗歌里面的一首。但愿这首诗歌真是把我们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当然我们觉得在很多地方我们感觉跟不上，很多时候我们是无病呻吟，但是主怜悯我们。我们再唱一次第一节好不好？我们再唱第一节，用我们灵的深处来唱，唱在主的面前。
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
祷告说，如果我们梦想人生的善美，主啊，求你必须在里面。主啊，这是教导我们如何的活在你的面前。主，现在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用你的光来照亮你的话，照亮其中的每一句。但愿今天晚上我们坐在你的脚前，就像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一样。主啊，但愿不止外面听见一点的话，但愿我们整个人都坐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人在这里，我们的心也在这里。主对我们说话，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读诗篇23篇。33篇，第六节，我念给弟兄们听就可以。第六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特别注意第六节跟第九节，我再重复读一遍：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我们再说一遍：诸天借耶和华的命，就是命令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让我们记得，这里的他就是太初有道的道，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太初有话。那后来我们知道道成了肉身，那这里说万物是借着他，就是借着道造成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再注意听一遍，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然后我们再读耶利米书第十章，耶利米第十章这是非常要紧的一节圣经，他如果能背是最好。第约利米第十章第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我再说一遍，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现在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早晨晚上，我们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再用一点点，我们希望再用一部分的时间，我们来说我们昨天晚上没有说完的。我想到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领会，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特别是讲到宇宙的来源和人类的起源，我们相信创世纪第一章的确是非常可靠的历史的文献，也可以说在人类手中找到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文献。在这里我们知道是神创造了天地，也是神创造了人类，而且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